1649年1月30日，伦敦的清晨阴冷灰暗，天刚蒙蒙亮，人们便迎着凛冽的寒风向英国王宫白厅外的广场涌去，因为在那里将决定英国国王的命运。下午1:30，面对广场宴会厅的一扇窗户打开了，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从窗口迈出，走向设在广场上的刑场。国会判处这个统治英国已经24年的专制君主死刑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刽子手手起斧落，砍下了国王的头颅。查理一世的人头落地，标志着17世纪发生在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达到了高潮。革命改变了英国，也改变了世界。17世纪的欧洲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，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同时发展。英国有着绵长的海岸线、优质的羊毛和丰富的煤矿、铁矿资源。当新航路将英国带入大西洋新兴的世界经济中心以后，它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充分显现出来。乡绅驱赶农民，将他们的耕地用篱笆圈围起来，改作牧场。圈地运动使资本主义渗透到乡村，瓦解了封建制度的基础。但是，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受到了旧贵族和教会人士的抵制，他们厌恶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，更害怕资产阶级颠覆他们在传统社会中的特权地位。王权的合作使英国日臻昌盛。1588年，英国打败了西班牙帝国的主力舰队。身于欧洲强国之列，傻 士比亚声名其实，他无比自豪地称英国是另一个伊甸园，半个天堂，是镶嵌在银色海洋中的宝石。1603年，伊丽莎白一世去世，被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画上了句号。伊丽莎白五世根据继承法，王位传给了他的侄外孙苏格兰国王詹姆士斯图亚特，称詹姆士一世。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开始，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，资产阶级和王权的关系急剧恶化。
詹姆士一世呢，是一个来自苏格兰的国王，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君主，还是一个专制主义理论的炮制者。早在1598年，他就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》。他在书中鼓吹啊君权神授论，这意思就是说啊，君主的权力是上帝赐予的，要人民绝对的服从他。在成为英国国王以后呢，他力图摆脱英国法律和议会的限制，将自己的权力绝对化。但是这种做法呢，是与历史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的，所以是注定要失败的。
詹姆士一世和他的王后安妮公主挥金如土，生活极其奢侈。为了偿还债务，他出卖爵位，强征新的进口税，并大量甩卖王室土地。此外，詹姆士能够聚敛钱财的唯一途径，就是取得议会的同意，征收附加税。英国的议会是由中世纪国王从臣民中召集的咨询会议演变而来。议会分成两院，代表主教和世袭贵族利益的上议院，和代表城市和各郡利益的下议院。要在英国实行封建专制统治，首先要解决税收问题。詹姆士一世在税收问题上与议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1625年，詹姆士一世去世，他24岁的儿子查理继承王位，是为查理一世。查理一世继承了他父亲的君权神授的思想。1625年至1630年，英国与西班牙、法国爆发战争，查理一世以此为由向全国强迫借贷，实际上是向有产者征收一定比例的土地税和财产税。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此反应强烈。未经陪审团审判程序就被捕入狱，引起全国更大的愤怒。1628年，议会通过了权力请愿书，谴责国王违反法律、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，要求限制王权。次年3月，查理一世强令解散议会，议长芬奇准备退席休会，被愤怒的议员按在座椅上，他们以鼓掌的方式连续通过3项决议， 号召人民拒绝缴纳未经议会同意的非法捐税，并宣布自愿缴纳者为叛国者，人民的公敌。资产阶级和王权的斗争白热化。从1629年直到1640年，查理一世再也没有召集过议会。期间11年被称为国王个人统治时期。尽管没有议会，资产阶级反对国王的斗争并没有停止。1635年，查理一世向全国征收造船费，波澜再起。造船费原本是战争时期向沿海城市征收的临时捐税，但查理一世要将它作为一种固定税收推广到全国。1637年，白金汉郡乡绅汉普顿故意拒缴20先令造船费，以便制造上法庭辩论的机会。法庭宣判汉普顿败诉，但他在法庭上对国王非法勒索的抨击点燃了人民的怒火，引发了全国大规模的抗税风潮。在宗教方面，斯图亚特王朝支持国教，强迫实行宗教统一。国教是在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时期确立起来的，它保留了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制度和圣事仪式，如祭袍、蜡烛、祭坛、十字架等。16世纪后半期，英国出现激进的宗教改革派别，他们坚信对上帝的崇拜行为最重要的就是集中精力诵读和解释圣经，要求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，建立没有教士、没有圣事仪式的福音教会，被当时人称为清教。资产阶级拥护清教，国王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反对清教，认为他有颠覆教会和国家秩序的危险。1633年，查理一世任命强硬的国教徒劳德为大主教，残酷迫害不尊国教者，许多清教徒因此移民去了美洲，资产阶级和王权的矛盾进一步激化。为了筹措对苏格兰战争的费用，查理一世被迫于1640年11月重新召开议会，但事与愿违，议会拒绝讨论新的税案，还要追究国王及其顾问在无议会统治时期滥用权力的责任。他们要求处死劳德和国王的政治顾问斯特拉福德。 议会再次成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领导中心。国王愤怒了，1642年1月，他离开议会控制的伦敦，北上约克。8月的一个狂风大作的傍晚，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升起军旗，宣布讨伐伊尔克。内战爆发了，内战将英国分裂为两半，经济落后就会有势力强大的北部和西部地区支持国王，资本主义发达的南部和东部地区支持议会。内战初期，王党军队接连取胜，威逼伦敦，直到克伦威尔在议会军中崭露头角，战局才出现转机。克伦威尔是英国东部亨廷顿的一个普通乡绅，虔诚的清教徒。按照沃里克勋爵的描述，他是一个质朴的人，穿着一套由一个乡下蹩脚的裁缝缝制的布衣。他1640年被选入议会，是坚定的反国王议员。克伦维尔从家乡笃信清教的农民中招募和训练了一支骑兵，这支军队纪律严明，作战勇敢，具有为信仰而战的英雄气概。1644年7月，克伦威尔指挥的军队在马斯顿荒原大败王党军队，获得铁甲军的称号。同年12月，议会应克伦威尔的要求改组军队。改组后的议会军称新模范军，克伦威尔任副总司令，掌握实际权力。1645年6月14日，新模范军在纳斯底战役中消灭王党军队主力，奠定了内战胜利的基础。内战胜利结束后，克伦威尔支持军方的意见，认为不应对战败的国王抱任何幻想，因为他是一切邪恶势力的希望，必须处死。1648年12月，克伦威尔派士兵赶走了议会中主张同国王谈判的议员。清洗后的议会被称为残余议会。次年1月，残余议会判处查理一世死刑。欧洲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国王受到人民审判和定罪的先例。战争，荷兰战败求和。根据1654年签订的合约，荷兰承认航海条例，英国确立了在海上的霸主地位。但是新模范军所取得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民主的胜利。处死国王后，上议院被取消，英国宣布为共和。但残余议会与军队之间的敌意 却日益加深。于是克伦威尔于1653年4月用强力解散了残余议会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，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，克伦威尔一步步走上了军事独裁的道路。1653年底，他被宣布为护国公，他将全国划分为11个军区，交由直接听命于他的陆军少将指挥。即位不久，资产阶级和王权再起冲突。这次冲突的根源是宗教问题。
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啊，都特别仇恨罗马天主教，因为在他们的记忆当中啊，天主教是前英国女王血腥的玛丽火烧新教书的暴行联系在一起的，是同英国的敌人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入侵联系在一起的。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英国新贵族的土地啊，主要来自宗教改革时期购买的教会地产。天主教扶皮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已经拥有的土地，因此他们绝对不允许天主教死灰复燃。
查理二世的宗教态度暧昧，而他的弟弟詹姆士则是公开的天主教徒。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查理无嗣，按照王位继承法，詹姆士将在查理去世后继承王位，那时英国就不得不接受一个天主教的国王。为了防止这种可能，议会中部分议员于1679年提出排斥法案，要求取消詹姆士的王位继承权。在讨论这一议案时，议会中争论激烈，形成两党。支持这一议案的称辉格党，反对这一议案的称托利党。排斥法案未能在议会通过。1685年，詹姆士顺利继位，称詹姆士二世。詹姆士二世继位后，立即着手恢复天主教。他违背宗教考察法关于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规定，任命天主教徒到军队、政府部门和大学担任要职。此后又发布宗教宽容宣言，意在使天主教在英国合法化。尽管如此，托利党人并未采取反抗行动。詹姆士二世膝下无子，而且年事已高，托利党人认为他去世后，他信奉新教的女儿荷兰执政威廉之妻玛丽将继承王位，英国仍然是新教的天下。谁知1688年6月， 詹姆士老年得子，并经洗礼使幼子成为天主教徒，击碎了托利党人一厢情愿的想法。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，他们联合辉格党人密谋推翻詹姆士二世。但是为了避免内战时期出现过的社会动荡，他们力图通过政变而非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。他们给荷兰的玛丽和威廉写去密信，邀请他们来保护英国的宗教、自由和财产。1688年11月，威廉率领10000多人的军队在托尔湾登陆，直趋伦敦。詹姆士二世众叛亲离，逃亡法国。次年，英国议会上下两院召开全体会议，敦请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，但同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权力宣言，要求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停止法律的效力，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，未经适当法律程序不得逮捕人和剥夺他们的财产等。宣言还要求国王不得干涉议会事务。威廉在接受这些条件后即英国王位，视为威廉三世。权力宣言后经议会讨论通过，成为正式法律。1688年的政变几乎是不流血的，但它保存了英国革命的成果，被后人称之为光荣革命。在经历了1640年和1688年两个阶段的革命之后，英国不仅摆脱了封建专制统治，还确立了议会权力大于王权、国王统而不治的君主立宪制，有力地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。英国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，这场革命阻断了封建专制主义在英国的发展，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奠定了基础。革命改变了英国，也改变了世界。